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院张宪、王志山再次被非法开庭；广东茂名法庭上，检察官法官被质问无言以对；黑龙江白洪友和朱德山被法院非法视频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去年9月，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法轮功学院张宪和王志山在见面时，被国宝级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5月23号，两人再次被香河法院非法开庭。张宪先生今年50岁，毕业于河北省警察学校。修炼法轮功后，他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曾被评为廊坊市优秀户籍警察，受省政府嘉奖。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宪曾经4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3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大额罚款。王志山先生今年52岁，是一位诚实善良的乡村医生。王志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多次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迫害，被暴力殴打、电棍电击等。为了躲避迫害，诊所被迫停业，流离失所十几年。去年9月28号，张宪、王志山两人被警察采用布控、跟踪等特务手段绑架，抢走各自的家门钥匙后非法抄家，抢劫大量私人物品。张宪、王志山被非法关押在香河县看守所。5月23号，张宪、王志山被香河法院第2次非法开庭。庭审中，主审法官多次打断律师及张宪、王志山的发言。主审法官不许律师和当事人介绍法轮功基本情况，不许讲天安门自焚为案的真实情况，只允许讲他认为可以讲的内容。法官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律师及当事人诉讼权利。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院优秀教师于涛先生5月25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于涛坚决认为自己无罪，几次要求法庭拿出诬告自己的法律依据，法官和公诉人都无言以对，律师也为于涛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当事人。在庭审的过程中，于涛严肃地对法庭人员说，今天我坐在被告席上，是在座的司法工作人员的耻辱，也是全国司法人员和法律人员的耻辱。一言既出，法庭的空气像凝固了，所有法庭的人员都在静心倾听。于涛说，法轮功不是邪教。法官马上打断于涛说，法律早已定性。于涛说，请法官出示法律依据。法官拿不出法律依据，便说，这个问题不讨论。于涛还问公诉人和法官，我破坏了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法规不能实施？法官和公诉人也回答不出。于涛的无罪辩护发言洗涤着在法庭所有的公检法等人员的善念。法官打断了于涛的发言，让于涛把发言稿交给法庭。最后于涛说，希望法官做出经得起法律考验的正确判决。于涛自2021年8月被高州市国宝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高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依兰县法轮功学员白洪友和朱德山5月25号被依兰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庭审中，法官强推式庭审，多次打断当事人和律师的发言，当庭没有宣判。白洪友先生是位憨厚的农民，家中只有他一人，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活。朱德山先生今年56岁，是一名教师，家住依兰县达连河镇。朱德山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学会了为别人着想。一个多月后，他曾经患有的心脏二尖瓣膜关闭不严、萎缩性胃炎、风湿、类风湿等病全好了。去年10月，依兰县国宝警察来到朱德山家，骗开家门，非法抄家。之后，警察又去朱德山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这伙警察随后去了法轮功学员白洪友家， 绑架了白洪友并非法抄家。白洪友和朱德山被警察构陷到宜兰县检察院和法院，朱德山在被非法关押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5月25号，白洪友和朱德山第二次被宜兰县法院非法开庭。在开庭时，法官以当事人朱德山身体不佳为由，将现场开庭变为视频开庭。开庭中，主要公诉人赵长普没有出庭。法官没有对证据进行现场质证，并多次打断当事人和律师的发言。法官不在乎程序上的任何规定，草草走完庭审程序，当庭没有宣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城庆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民众赞美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27号，加拿大魁北克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杜维尔广场上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与当地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法轮大法的喜悦，受到民众欢迎。活动当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和集体练功交替进行，吸引了各界民众的关注。从政府、公务员、商界人士到大学生、游客还有华人，人们纷纷赞美真善人的理念，有的民众在现场学练法轮功。大学生亚苦巴在听了关于法轮大法的介绍后，一下被吸引住，立即跟着法轮功学员练完了5套功法，并在现场购买了一本法语版的转法轮。亚苦巴说，这是他第一次练功，全身感到非常柔和平静，身心舒泰。墨西哥游客玛利亚也在现场学练法轮功，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我觉得很美好，对灵魂、身体、精神都好，真善人三个字让我感到很快乐、很愉悦。他还说，中共的迫害是对人性的摧残。席林是一名处理妇女儿童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者，他被天国乐团的音乐吸引过来。他说，这音乐与众不同，触动我的心。我听到了介绍，我看到了横幅，特别感动。他把手放在胸口，眼里含着泪水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东西让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巨大的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他说自己感受到了美好的能量。当听到真善人的准则后，他说，这也是我的价值观。我相信人应该简单的生活，对任何人没有偏见，尊重彼此的差异，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自由和尊重。毛女士刚从法国移民到魁北克城，他主动要签名反迫害。他说，法轮功很好，对人身体健康很好。法轮功是按真善人教人做好人、做善事的，不是反政府的。但是中共害怕，不想让很多人练，人越多影响力越大，他们害怕政权被推翻，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毛女士在巴黎生活了20多年，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街头讲真相。她说，法轮功很勇敢，很坚韧，这么多年很不容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8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请听文章， 坚守从青春开始的信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号。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24年了，可能无数的大法弟子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坚持？面对非法拘留、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经济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数不清的大法弟子选择了坚持信仰，并不断地利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的中国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今天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您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坚持。一、青春年华感受大法美好，心里埋下正直善良种子。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母亲一生要强，父亲勤劳肯干，但是由于多年劳作，父母身体都患有多种疾病，他们之间也时有矛盾爆发，经常吵架。1996年，在亲戚的推荐下，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亲眼见证了随之而来的变化。母亲的身体好了，父亲不但身体好了，烟酒也戒了，家里和睦起来了。他们每天傍晚都到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点学法，学法后的交流都是：我今天哪方面没做好，我还有哪方面的执着心，我今天有件事没做到，为别人着想。我家的生活也变得简单快乐又充实。由于家里经常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师父讲的法理每天都影响着我，让我知道了做人应该遵循的准则和底线，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去害人、坑人、骗人。遗憾的是，当时20来岁的我还向往着所谓美好的生活，虽然母亲一再劝我学法，但我还是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二、艰难岁月里默默承受，始终对大法毫不怀疑。1999年7月20号，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一时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面临着坚持与放弃、良知与利益的选择。在巨大的压力下，当时真有天要塌了的感觉。我的父母在法轮大法中，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亲身受益，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毅然地选择了坚守并维护自己的信仰，决定去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也非常明白，那些对大法的污蔑宣传全都是中共编造的，因为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去自杀或者得精神病的。所以尽管我很担心父母的人身安全，但也理解父母的选择和做法。父亲和母亲数次去北京上访，因此被非法拘留劳教，那时的我频繁地奔走于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记得父母被送劳教所后，看守所打电话通知我去取母亲的棉袄。当我看到母亲带着血迹和破损的紫色棉袄，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的母亲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吃了多少苦啊！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边骑边默默流泪，心里忍不住对师父说：师父呀，这迫害啥时候能结束啊？由于家里只剩我一人，每个月还要分别去两地的劳教所探视父母，所以没办法正常找工作，也没有收入，生活确实很艰苦。有的亲戚唯恐给自己带来麻烦，直接表示帮不了忙。那几年，我真是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我心里始终装着大法师父的教诲，即使再苦再难，也要清白做人，走正路，绝不做任何的亏心事，也绝不给别人添麻烦。那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阿姨们没有忘记我，他们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给我生活费，给我买鸡蛋。有一位阿姨还把也是法轮功学员的女儿介绍给我，后来我们结婚成为了夫妻。三，有幸得法，终于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2002年我开始认真阅读转法轮，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大法弟子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用各种方式为大法鸣冤，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师父的讲法告诉我们，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我终于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随着对大法法理的理解，我从一开始不懂怎么实修，到从点滴做起，努力要求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做事。2003年，我应聘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当时国企普遍是大锅饭作风，人浮于事。我心中牢记师父的教诲，用心投入地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那年冬天，公司重新整理场地，很多都是室外的体力劳动。由于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寒风刺骨，同事们干了一会儿就陆续跑到屋里避寒去了。偌大的场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挥着铁锹继续干活，中午吃完饭接着干，直到下班。这项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整个过程中只有我一个人完整地干到了最后。后来公司领导在全体管理人员面前由衷地对大家说，某某，指我，把公司当作家，人前人后一个样。我知道，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的事。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一个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好人。四，讲清大法真相，唤醒民众良知。有很多人不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用各种方式传播法轮功真相。其实很简单，中共利用全国的宣传机器污蔑法轮功，剥夺了大法弟子所有可以申冤、申诉和自由表达的渠道，所以大法弟子们只好采取发放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等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工作间隙，我经常和同事们聊起法轮功真相，指出那些污蔑宣传的疑点。后来我进入一家集团公司工作后，开始利用网络传播真相。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用电子邮件发送真相资料的方式很好，就利用闲暇时间广泛地收集电子邮箱地址，然后大量地发送真相电子邮件。有的网友收到邮件后回复我，我入过队，马上翻墙出去退了，永远支持你们。有的人回复我，谢谢你，注意安全。每当看到这样的邮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明白了真相而感到格外的欣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五，遭迫害身陷囹圄，正实法堂堂正正。2009年 我已进入单位的核心管理层，因为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我和妻子被国保警察非法抓捕。在被绑架的过程中，我一再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明后天还有重要的工作任务，让这些警察务必告诉单位来人，与我进行工作交接。直到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我还在说安排人来工作交接的事。有个国保警察被感动了，大声地说，我要是做生意，就用你这样的人。后来我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当时我单位总经理等领导曾几次找到国保大队领导，想保我出来。当时我只要写三书，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继续做我的企业高管，可谓前途无量。我是被企业重点培养的集团副总经理候选人。我想法轮大法如此的美好，如此的教人向善，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而那些对大法的诽谤之词没有一句经得起推敲。我在事业上能有所发展，也是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我怎么能为了所谓的前程而昧心地说假话，丧良心呢？我只能用大法弟子的善良来证明法轮大法的纯正和美好。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绝不能做出那种出卖良心、损害法轮大法的坏事。在看守所，有一个在押人员 G， 是涉黑案件进来的。他被抓前是刑警中队的中队长，只要有空，他就和我探讨法轮功方面的问题。一天下午，我和他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沟通。我告诉他，我修炼大法以后，工作中没有拿过一次回扣，从来没有接受过客户安排的小姐服务或按摩服务，更没有过什么一夜情这样的事情。学大法就是要发自内心的做个表里如一的好人，而且我修炼这些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可以说是身心受益。重要的是，不单是我，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会这样去做。以后如果你再遇到大法弟子，你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最值得信任的人。他听后深受触动，晚间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也学着我打坐的样子，盘腿闭眼坐着。后来监视里的人开玩笑，说他就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进来的，他也不反驳，只是呵呵的笑。有一个杀人犯 Y， 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失手打死了人。Y 从我进监视那天就开始观察我，慢慢熟识后，他对我说，我观察了你好一阵儿了，你也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啊。我笑着对他说，外哥，那都是共产党为了给迫害大法找理由编造出来的谎言，现实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现象，你们村里或者附近村子里应该也有大法弟子吧？你看到或听到有谁说过他们不正常吗？外点了点头说，确实像你说的。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帮助年岁大的老人洗衣服，帮助不会针线活的人缝补被褥，帮助不懂法律的人撰写上诉书。我主动收拾卫生，也经常热心地解答大家想了解或者咨询的各方面问题。有一天，另一个在上诉期的死刑犯 Z 好奇地问我，你咋啥都懂啊？我如果能活下来，将来出了监狱一定找你好好学习学习。这一切也都被外看在眼里，他也成了我在看守所里最好的朋友。外多次对大家说，以前不知道，都信了共产党说的那一套，现在知道了，这大法真的太好了。后来 Y 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大家都很意外， 只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高兴地对他说，外哥，你明白了大法真相，得福报了。外激动地说，我要告诉我媳妇，一定要学这个大法。法院一审非法对我判刑5年，我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我被送到新入监监狱后，白天和晚上分别有2个犯人包夹我。有一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回来时包夹的犯人非要和我唠一会儿。我给包夹还有职业岗的犯人讲起了1998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领着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深入调查，国家体育总局也有对法轮功做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还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重重疑点，王进东双腿间的雪碧瓶竟然烧不化，头发烧不焦，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为什么马上就能拎出灭火器，小女孩刘思颖声带被切开竟然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中共为什么不敢让老百姓看看法轮功的书籍，因为一旦大家看了法轮功的书籍，就会明白法轮功是好是坏，是正是邪，那么中共的谎言就会被揭穿。我大概讲了半个小时，几个犯人听得非常认真。我担心值班警察发现影响他们，就说有时间再聊。他们几个意犹未尽，都说这回可是真明白了。到监狱后，我向副监区长声明，不认罪，不参加学习，不参加劳动。在监狱4年多的时间里，我通过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表现，让很多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有个犯人季和我关系很好，他告诉我，在外面的时候也接触过你们的人，但是时间很短，没有和我说明白，现在是彻底明白了。季出狱后至今还和我保持着联系。Z 是一个让所有警察头疼的重刑犯，他到这所监狱前因为破坏监管已经换了3个监狱。 Z 对减刑根本无所谓，警察对他是毫无办法。由于他很多年不和家里联系，也没有家属接见，我经常给他买日用品和吃的东西，平时也爱和他聊天。 Z 看不起普通的犯人，眼里只有那些黑社会大哥，但对我却非常的友好和尊敬，我对他也是毫无保留。 Z 非常痛恨共产党，经常怒斥监狱里的犯人花钱买减刑、狱警弄虚作假等现象。他对法轮功很同情，也通过我的叙述了解了大法真相。我总是鼓励他别消极，别放弃，争取早日回家。在我的鼓励下， Z 终于和家里联系了，家里人也来探视他并给他存钱，他的心态不再极端偏激了。我出监那天，当我站在监狱大门前等待开门时， Z 在操场上久久地看着我，直到我走出监狱。有的时候当我看着监狱高墙外的万家灯火，心里不禁感慨万千。如果我此刻在外面，可能依然是飞机、电脑、写字楼的精英生活，可是经过这场炼狱的锤炼，却让我成为了一名看淡得失、心怀他人、秉持良知的真正的大法修炼人。默默实修，从头做起，开创新天地。妻子因为当年和我一起遭受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1年。回来后，她渐渐神志失常。当我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不认识我了，而且衣衫褴褛，常常不穿衣服。 5年的监牢生活使我回来后恍如隔世。面对妻子的变故，我一时有点承受不住。我暂时回到了父母家，父母先让我静心的学法练功，把心稳下来，然后慢慢的和妻子接触，慢慢熟悉。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和调整心态，在父母亲和岳父母的帮助下，我回到了自己家中，开始负责照顾妻子的生活。照顾妻子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磨练，她无法正常生活，每天胡言乱语，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有时会乱发脾气骂人，有时我真的会非常难受。每到这时，父母都会从同修的角度出发，劝导我用修炼人的心态来看待磨难，要提高自己的心性，吃苦当成乐。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常人来说很难做到不离不弃，可是对修炼人来说却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每天买菜、做饭、干家务，照顾妻子的生活起居，有时她大便失禁拉在床上，我会及时的清洗晾晒，有时她恶狠狠的骂人，我就默默的背法，不为所动。妻子被中共迫害成这样，我更要好好的照顾她。很多亲戚朋友对我和父母很是惋惜，认为我们为了信仰失去了太多，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法轮大法好，邪恶的迫害手段卑鄙无耻，见不得光。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捍卫人间的真理和正义。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可是我们的内心却无比的安稳踏实。为了更好的证实大法，我决定在照顾好家庭的前提下出去工作，从头做起，证明大法弟子虽然饱经磨难，只要走正路就可以有一番事业。2016年，我应聘到本地知名的某餐饮企业做高管，凭着大法弟子的责任心和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我把企业的管理流程、制度重新梳理制定，提高了企业工作效率，获得了董事长的充分肯定。在积累了一定的餐饮行业经验后，我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自己的餐饮品牌。凭着出色的策划设计和过硬不掺假的产品质量，短短几年就成为了本地的餐饮名店，我也成为了本地商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一切让亲戚朋友对我刮目相看，他们可能没想到，我们一家经受了巨大打击、严重迫害之后，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事业和家庭，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承受了多少苦累和辛酸，父母同修给了我多少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大法，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以上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要说的实在太多，只能选取其中的点滴来阐述我们为什么这样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为了真理，为了人间道义，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永远会这样坚持下去。
请听文章，题目是日本学员体会修渠渡吉心，真实体验心花怒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静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我是个独生女，家境虽不算很殷实，但从小到大也衣食无忧，父母的教育方式以鼓励赞扬为主，很少数落我的不是，即使在外人面前也不会吝啬地称赞我，所以我从未有过父母所说的别人家孩子的苦恼。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家里家外都要表现好，以赢得更多的认可。不自觉的我就滋养出了听不得人说，别人比我优秀了就有不平衡的妒忌心。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真善忍的法理以及妒忌心的危害。平时我也会注意哪些情况是妒忌心出来了，并加以抑制。加之我性格内向低调，因此和身边的人相处的都很融洽。得法早期，我对大法的理解很表面，尽管经常是用常人强忍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也足以维系内心的平衡感。这样的平衡感在我结婚后被逐渐的打破。我先生是个极其认真细致的人，在他身上兼备了倔强和追求完美两种特质。随着心心相印的新婚生活，过渡到频繁的柴米油盐，再到夫妇二人共同创业，我的心性不断受到挑战。对大法的表层理解已经无法让我在矛盾中保持淡定，以往强忍的方式摧枯拉朽般的崩塌了。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不平衡的心态，我心想，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和我说话？大我几岁了不起吗？干嘛要听你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对？每当工作中出现分歧，这样的质问都会在我脑中不断翻腾。我只能勉强维持修炼人的最低标准而已。于是在我家经常上演这样的场景。一个是丈夫，站着嗷嗷大叫，一个是我，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一个是丈夫提出修改意见，一个是我轻声反抗说我就不。一个30多岁的人说我就不，这十分孩子气，可那就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写照。从此我就不成了先生给我的绰号，有事没事就拿来调侃。那些年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平衡来源于妒忌之心，最终只是从我是修炼人不跟常人一般见识这样的自觉中再次找到了些许的心理平衡。转眼来到2020年，席卷世界的中共病毒大瘟疫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先生终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度过了家人终于得法的高兴的阶段，我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学法后，先生对大法修炼有了认识，除了按照法规正他自己之外，他也会用他看到的标准来要求我。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煞有介事地说，你怎么不向内找一找？我当然知道要向内找，但是被一个新学员这样要求，总觉得心里不自在。加之先生的根基好，师父经常为他展示法理，他几天一个层次飞速地向上攀升着。在和他的交流中，我看到他无论是在身体的感受上还是对法的领悟上，都与我刚得法时大不相同。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他所说的那些状态。于是我一边为他高兴，一边小小的不平衡又冒出头来。当矛盾发生时，我又从原来的忍耐不屑一顾 转变成了愤愤不平。我心想，你都修炼了，应该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你也应该向内找。两个人都希望对方有所改变，于是经常不欢而散。之后又一起检讨，下次一定过好关。如此循环往复，磨合了一阵子。我与母亲同修交流，母亲就说我需要严格要求自己，无论以前修得如何，老弟子带好新学员责无旁贷，而那是靠不断的向内修提升自己才能做到的。通过不断学法，我发现自己虽然以修炼人自居，但还是把过关当成了生活中的磨难，并没有意识到不平衡的根源是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而且我也没有理解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这篇经文中所说的这一段的法的内涵。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悟道，真正的忍，并不是以解决矛盾为目的的，那是有为。只有内心不产生任何涟漪，不为任何外在条件所动，才是修炼人应有的忍的状态。有所悟，考验也随之而来。当先生再次用高声指责，而我想要反唇相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谓不公，这是恶者啊。自谓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自己是修炼人，不平衡的不是我，我不要，我要的是不动心的修炼者之人。我的脑子就守住这一念不动，我知道那个不平衡还在，可它被定住了，我平顺地度过了这一关。师父看我有修去妒忌心的正念，又慈悲地为我展示了更多的法理。就在矛盾发生的第二天早上，晨练进宫时，已经可以双盘的先生突然盘不上腿了，单盘一只腿还翘起来好高。看着他龇牙咧嘴、十分痛苦的表情，我深感不可思议。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为你而承受。我震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是啊，矛盾中先生助我过关，可业力就得由他来承受啊。想到这儿，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所有在修炼的路上为自己制造过关机会的同修乃至常人所背负的究竟是什么。师父为我们每个弟子架起了登天之梯，而那梯子上的每一登就是帮助我们过关的人。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踩着别人的肩膀攀登上来的。那一瞬间我无比感恩，深刻地理解了修炼人应该反过来看问题的法理，我的不平衡融化了。有了以上的体悟作为基础，在之后的修炼中，无论和谁在一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会约束自己，尽量不起心，不动念，向内找。虽然并非总是做得很好，但能清醒地用正念去面对的时候渐渐多起来。一次，我们和一位早期得法、非常精进实修的同修交流。先生开心地侃侃而谈他近期悟到的法理，我在一旁静静地听。聊了一阵，同修突然转向我说了一句：怎么感觉你先生有些后来者居上的感觉呀？我心里一震，本能地想要辩驳几句，但又觉得不对劲儿，最后还是笑了笑，没说话。同修走后，我就向内找，是什么心被触动了？被说不如别人就不高兴，这是妒忌心。原本觉得先生的很多状态自己没有，就觉得有点沮丧，被别人看到并说在脸上，触动了我的求名之心。被人说时想当场反驳，这是争斗心。找了一大圈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先生在很多方面的优点是我所不具备的，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坦然地承认和接受呢？谦卑，这一个词浮现了出来，是我把自己摆得高了，不够谦卑，所以不能真心接受别人优秀的事实。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说，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高高在上，带着瞧不起人的心态去对待比自己优秀的人，这不是和旧势力如出一辙吗？抓到这个隐藏在那些人心之后的大魔头，我发正念时就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同时平日里多看别人的闪光点，自己不够好的地方也尽量不去遮掩，坦然地听取同修的意见。虽然有时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心态和以往相比还是大有不同。前阵子先生给家里的亲人读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家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我知道这是过关，但我一时间没能守住心性，激动地对先生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先生说，你被带动了，你现在别说了。我还辩解说自己没被带动，我只是着急等等。先生严厉地说，你被常人带动了，自己还不承认。我们给他们读经文的基点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助师救度众生？你有100%信师信法吗？我刚才也有一点被带动，但是我马上认识到是在过关了。这时我才冷静下来，虽然那个想要反驳和你个新学员还来说我这个想法的东西又要往上冲，但是这一次我清醒地正视了先生的话，排除一切干扰，把你说的有道理这几个字直接地说了出来，而不像以往只是在心里想而已。这时我半点妒忌之心也感受不到了，只是心里由衷地感叹，你悟得真好，做得也非常好啊，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我清晰地感受到在自己物质身体的心脏里面，速度极为缓慢地绽放出一朵大大的鲜花。 笑容也随之一丝丝地漫上了我的脸颊。我的表情由刚才的严肃，不自觉地变成了发自心底的微笑。整个过程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心花怒放。原来古人造词都是有来源的，可这心花却不是因为自己有多高兴，而是在全心全意为他人高兴时才能绽放的呀。谢谢师父让我体会到了没有妒忌心的美好感受。最近先生同修不再用我就不来调侃我了，每次他要求我什么，不管态度好坏，我都毫不介意的笑呵呵蹦蹦哒哒的来应对。有一次他刚说了两句，突然自己就笑了，一边说，哎呀，你最近修的真是好啊。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点化，让我终于走出了妒忌心的困扰，心性一点一滴地提高了上来。虽然在修炼过程中有反复有起伏，但我得到了如何修炼的方法，弟子必将不断精进，以报师恩。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